上回书说到程咬金眼看要没命，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来个人，那个说怎么那么巧啊，早不来晚不来，这要掉脑袋没命了就来人了。哎，对，不这么说您听着有什么意思啊？这叫不巧不成书。来的这人谁呀？正是本套书了不起的人物，小白猿侯君集。对这个人您不陌生吧？侯君集能耐太大了。他这从哪儿来呢？从贺兰关来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唐天子李世民发下诏旨，调集三路大兵攻打西突厥，给死去的罗成报仇。侯君集呢镇守着贺兰关。一开始啊，他来替换罗成。侯君集就琢磨着，我这人好动不好静，老兄弟走了没人主持，让我临时代替。大概过不了个十天半月的，我三哥徐茂公就得把我调走。这玩意在关上一待，五脊六兽好难受啊，我哪是耍笔杆的人呢？哎呦，他真没想到一待就是二年半呢。这二年半的时间觉着非常的漫长，但是没有命令没有圣旨，不敢挪窝啊。侯君集就硬着头皮在这撑着。后来他听说了罗成死在周西关，乱箭窜身。为这个事儿，小白猿侯君集哭了三天三夜，哭的是眼泪带血呀。心说老兄弟，老兄弟，你死的太惨了。虽然我没在当场，但是我也听说了。怎么死的？你自己把你自己坑了，你太骄傲了，骄者必败呀。当然什么人都有点骄傲，到时候也有点不服，但是没有你这么骄傲，你眼空四海目中无人，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酸嘛，自知有己不知有人，才得了这个结果。我的老兄弟哦，他本想离开贺兰关给罗成报仇，还是那句话，一无圣旨，二无军令，不敢挪窝，守着吧，等啊等啊，盼呐盼呐，这一天圣旨到，侯君集接旨之后展开一看，让他率领贺兰关一万精兵赶奔临夏府，要三路会师攻打临夏，钻刘黑塔的老窝。哟，可把他乐坏了。接着圣旨之后啊，他睡不着觉了，马上召集满营众将开了个碰头会。侯君集要走了，工作得做移交，交给谁呢？圣旨上没说，那就得是侯君集自己拿主意了。后来他就把这千斤重担交给马三宝、刘洪基两位开膛的老将。做完移交之后，侯君集率领一万精兵离开贺兰关，起身奔临夏。因为圣旨上说的很清，这件事是秘密行动，不能让对方知道。所以侯君集就耽误了时间了，不敢走大道啊，哪儿背在哪儿走，哪儿路不好走从哪儿走，翻山越岭，好不容易算到了青蛇镇。这青蛇镇离着临夏府还有60里，周围环山，非常的僻静。侯君集就把大队人马扎在青蛇镇， 偃旗息鼓等待命令。等大军准备好了，侯军一琢磨，什么时候打临夏府啊？哎，现在跟总部失去了联系了，我呀，我得去看看去，最好见着皇上，见着军师，问问他们我下一步怎么办，什么时候开始兵建仗。他心这么想的，所以把军权交给副将，告诉副将千万别动劲儿，告诉三军弟兄不准随便行动，偃旗息鼓等候命令，违令则格杀勿论。交代完了，他起了身了。侯军机是部下的将官，从来不骑马，他觉得骑那玩意儿别扭，生就的一对飞毛腿呀、啊，比马还快，马还灵巧，没有累赘，穿了一身便装，背后背着三叉鬼头刀，斜挎白虎囊，起身奔前敌。因为这地儿他没来过，道路不熟，翻一山又一山，走一岭又一岭。侯军机边走边骂，呸，什么鬼地方这是，哎呀，临夏府离这还多远呢，我听说皇上在临夏城外呢，我到那儿就能找着了。哎，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就听见马蹄子的声音，起来这儿。侯军机抬头一看，来了匹马，鞍颤交环，完全齐备，就是没人骑了。看这意思，这匹马受了惊了，怎么跑那么快？侯军机一琢磨，这马我得抓住他，我看看是谁的，这怎么茬，要看这意思，离这两军阵可能不远了。侯军机想到这儿，飞身行，迎着这匹战马他就过去了。他那身子够多快，让过马头一探手腕，砰，把丝缰他抓住。哟，这匹马是摇头摆尾，一蹦多高，前来溜达，啪啪啪啪。尽管他左甩右甩，硬是没把侯军机甩掉，终于叫侯军机把他制服了。侯军机一片腿把马骑上来，扬起拳头对着马的前甲穴，啪啪啪三拳。你别看小，拳头不大，打的是地方，正打在穴位上，这马扑通趴地上了，精劲儿过去了。那时候这马谁的马呀？程咬金的。前面书咱说了，马受了子母电光球打伤了，落荒而逃，把程咬金甩在半道，这马跑了，正好遇上侯军机，侯军机把他制服了。后来他一看，哟，这不卷毛兽大肚子锅锅红吗？这不裸四哥的战马吗？那他认识。再一看，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车轱辘大斧子，就很可以断定一定是我四哥的。我四哥哪儿去了？他一检查，马脖子受了伤了，红肿高大一个疙瘩。哦，甭问，肯定是我四哥也挂了彩了，马也受了伤了。那么这么说，我四哥就在附近啊，怎么办呢？这么大的山哪儿找去？就好像海底捞针相似。但侯军机有经验，给他马受伤的伤处上了点药，然后抹擦抹擦门宗，这匹马都过了劲儿了，就像人似的恢复正常了。这马莫回身来，打起响鼻儿，起来。侯军机就说，我说马大哥，你主人在哪儿呢？能不能给我带个道啊？你在前边走，我在后边跟着你。走嘞，驾！啪，在马屁股上拍了一掌，这马就不会说话。那真聪明啊！这就应了那句话： 养马比君子，除类也是人。这他不是骂人，他也有灵性，他懂。再看卷毛兽大肚子蝈蝈红，莫回身了，顺着原道走回来了。侯君集在后头跟着，老马师徒啊，时间不大，就到了摔程咬金那地儿了。这马尾这上打响鼻儿，哒哒哒哒转圈。侯君集手打凉棚，四外观看，哎呦，一看不远的一棵树上也拴着一匹马。其实这马是飞波僧的，他不是撵程咬金去把马拴到这儿。侯君集就知道离这更不远了，他把卷毛手拴在一棵树上，然后一塌腰钻进树林，扎着背膀四外观瞧，寻找程咬金。正在这个当口，就听见对面有人喊：“救人呐，救命啊，我要归位了。”这是程咬金喊的。侯君集一听，哟，我四哥大概够呛，不见他不能这么喊叫。侯君集顺着声音赶到出事地点一看，正赶上飞波僧要要程咬金的命，故此他大喊一声，飞身形来到近前，随手拽出三叉鬼头刀。单说飞波僧一看来人了，再想要程咬金的命来不及了，我这飞波也落下去了，那主那刀也给我撂上了，还是保自己的命要紧呐、所以飞波僧非常痛惜。嘿，程咬金的程咬金，我又没达到目的，他又捡了条老命，这笔账以后再算。想到这儿，上步闪身，撑一闪，跳出去两丈多远。侯君集赶紧到近前把四哥扶起来：“哥哥，你怎么样？受伤没？”“哎呀，哎兄弟，你怎么来这么巧啊？”“哎呀，我一点伤都没受啊！快快快快快，帮着我出气，把这秃驴给我收拾了。”四哥你放心吧。再看程咬金一股着身站起来，活动活动腰腿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这功夫也不能唠嗑了，哪有时间问侯君集从哪儿来呀、这都不能问了。侯君集让程咬金在旁边观敌料阵，压刀跳到飞波僧近前。一开始飞波僧吓了一跳，可仔细打量侯君集，他乐了：“哎呀，弥陀佛呀！心说这是个人吗？长这个也太小了，长得是瘦小枯干呐、猴什么样他什么样，尖嘴猴腮，一对猴眼，狗油胡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锥子八的脸。”手里拎这口刀可够亮的，穿青挂皂，穿着大尾巴兜跟洒鞋，打着半截鱼鳞裹腿。别看长得不怎么样，而倍儿精神，两个眼珠子蹭蹭的放亮光。飞波僧不认识侯君集，打量多时，高声断喝：“在！”我说：“小矬子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不认识我呀，大师傅。
要问我是什么人，我呀姓祖，单字宗。弥陀佛，闹了半天你是祖？又飞波僧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今儿我真要倒霉，怎么都遇上这主啊，张嘴就找便宜。丑鬼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跟你开个玩笑，这回让你站好了啊，爷爷可要报名了。在没报名之前，我说大和尚，你那两只手别闲着，一只手捂住泥丸宫， 一只手堵住你的肛门，你为什么骂人？
嗨，我名太大呀，我怕报出名来，你还怕吓你那两头冒了泡。
飞波僧一听，这都什么词儿？这是丑鬼，我不至于那么胆小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
这回说真的啦，
我祖居江西红桃山的人士啊，江湖混号小白猿，姓侯，我叫侯君鸡。飞波僧不听便罢，听了这仨字之后，机灵灵打一冷战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侯君鸡，哎呦，就是他，
人的名树的影。飞波僧啊，在宁夏国，在突厥城，在牧羊城一带，早就听说大唐有个人十分了不起，叫小白猿侯君鸡。说这个人呢，足智多谋，那功夫大的太大了，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。但没想到长就这德行啊，没三块豆腐高。
哎呀呀呀呀呀呀！
看来传言不可信呐、啊，哎，因此一脸的瞧不起。
朋友，你真是侯君鸡？放你娘的狗臭屁！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，我还能禀名冒替吗？我就是侯君鸡。
哦，知道知道，听说有你这么一号，侯君鸡啊。你想救程咬金，想跟贫僧交手不成？
对喽，
你算说对了，今儿个要给我四哥出气，我要收拾收拾你。
你也白
是吧？不服，哈哈哈，不服咱这么办，这地方太狭窄了，咱找个宽敞的地方。和尚你随便施展，有多大能耐你使多大的能耐，你看看咱俩谁高谁低。
请请，
两个人离开了树林，找了个宽敞的地方。程咬金也跟出来了，老程背着手在这观战，在这还喊呢：“我兄弟，这秃驴可厉害啊，你多加谨慎。你那招你别使，最好你使我教你那绝艺。”侯君鸡心说：“还绝艺呢？你好像没把命搭上，还吹呢。”他说：“四哥嘛，到任何时候得捧四哥的场。
四哥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使你教给我的绝艺。”
哎，这就对了，好好给我收拾他。他在那吵吵咱不说，飞波僧抢占了有利的地形。打仗先下手为强啊，晃动双拨是直取侯君鸡。侯君鸡晃动三叉鬼头刀，跟他是斗在一处，一伸手就是急叉，金风响亮，两人闪展腾挪，一交手就三十个照面。程咬金在旁边看着，吓得脖梗子冒凉气呀、啊！心说我硬是没死到和尚手里头，我真捡了条命。这家能耐太高了，能跟我兄弟打斗好几十个回合，足见功底深厚。哎呀，心说还是我兄弟侯君鸡呀、啊，嗯。那是年近半百的人了，也不是年轻人了，威风不减当年，那腰腿还那么利落，刀法还那么精奇，看这意思比年轻的时候有过之无不及。有这么个好兄弟，程咬金心里倒高兴了，但呢也替侯君鸡担心。单说这飞波僧打斗到三十多个回合没占着便宜，和尚一琢磨，有这小搓把子真厉害呀、啊！看来这回我服气了， 哎呀，再这么打下去我也沾不着光啊，怎么办？去去，哎，有了有了，我放着现成的暗器，我怎么不使唤呢？哎，我赢程咬金不就这么赢的吗？人皇失势啊，我还用子午电光球，我打他。飞波僧想的是打定主意，叭叭叭叭，加紧去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一招紧似一招，咻咻咻咻咻咻咻咻，打着打着，冷不丁虚晃一招，噌，跳出圈外，双波交到左手，把右手腾出来了，啊，噌，拽出子母电光球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扬手，两道寒光，直奔小白猿。程咬金在旁边看得清楚啊，老程不看还自罢了，一看吓得一闭眼，心说我倒霉就倒在球上了。哎呦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没动手之前，我应当给我兄弟提个醒儿。哎呀，完了！但说侯军机打着打，一抬头，两道寒光奔自己来了。耳轮中就听见“叭”，哎呦！再看小白猿是翻身栽倒，啪亮亮亮亮亮亮，鬼头刀也撒了手了。和尚一拨了脑袋，又击中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侯军机呀、啊，侯军机呀、啊，没想到你败在我手上，哎。这我要回去见着后汉王刘黑塔，见着西突厥的王子赤壁保康王，我可有牛吹了。那么有名望的侯军机败在我手下了，而且还死在我手中，这是人前显圣，号里多尊呐、啊！别等着要他的命。想到这，踢飞波他过来了。侯军机仰哥在那躺着呢，和尚用手点指侯军机啊，你不厉害吗？你起来啊，你不有能耐吗？怎么没能耐了？你还往哪儿走你、啊、哎，你说你就下手得了，你琢磨这事干嘛？等到了小白猿近前的仔细看，吓得倒吸一口冷气。什么原因呢？黑看侯军机眼壳在那躺着吧，一对猴眼止不住动狠，直眨那眼睛，而且脸上还带着笑容。你说有这样受伤的吗？他不对劲儿啊！飞波僧就一愣，刚然一愣的功夫，就见小白猿侯军机使了个鲤鱼打挺了，嘣儿蹦起来了。晃着小脑袋喊了一声，和尚，缘物奉还，并物损坏呀、啊！你的球给你，一扬手把电光球又给扔出来了。那要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飞波僧那两下子赶不上侯军机，甭打暗器，他眼珠一转悠，侯军机就看出来了，因此是转败为胜。